你会不会发现在你越临近三十岁的时候，你耳边的那个噪音是越大的？
对，你知道我28到29岁这个阶段是我人生中最最最焦虑的一个阶段吗？
典型的美丽的身材管理的很好的妆容精致的
又专业的
优秀金融精英女性，对吗？
对。
你有没有觉得你也是受到这种显性标尺的迫害者？你越想挣脱他们，越想摆脱他们的时候，你被这两个网卡得越死。
但是我30岁那天，我是感觉很像自己给自己的一个成年礼。
很多人到了30岁左右的这个节点才会有所谓的觉醒，就是在社会属性的根本基础的背后是经济属性。
所以我在那一天我真的是觉得是自己送给自己的一个巨大礼物吧。
闷头在答一个卷子，那个卷子你身边会有无数的考试铃，身边的人提醒你。我说的再极端一点，他会说你在30岁再没有找一个好人嫁了你就会死。
但对我来说，我觉得你很酷的点是在于你可能把某些答卷你是撕了你重写。
杨英，我想问你，当你是一个人听到女销售这三个字和金融行业的女销售这三个字，你告诉我第一个感觉是什么？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毕不了业，我是今天的主播红红。
我是主播杨一。
人尤其是中国人究竟什么时候才能真正的毕业？是上学吗？是工作吗？其实到后来我们会发现，自我探索才是一生的功课，而这种流动的状态是本档播客和两位主播想要和大家一起分享和探讨的。好，那我们今天就来到第三期了。第三期其实这个主题和三也是有点关系的，因为在这档播客上线的时候是5月20号的那个星期一的凌晨，
也就是我们红红的第30岁生日。
是的，
生日快乐宝贝。
谢谢。哎呀，你是第一个祝我30岁生日快乐的。
我还挺激动的，我觉得30岁是一个人生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节点。
重要且独特，对吗？
是的，所以我非常想今天一见到你就，你看我今天给你点了5杯奶茶。
我感受到你对我的爱了，因为只有很了解我的人才知道我是真的很爱奶茶。所以今天毕不了业的第三期，我们就是想来探讨一下，聊一聊关于30岁的这个话题。我们都是要即将迈入30岁，已经迈入30岁的这两个女性，她在我们的人生中，我们经常去调侃中国人的一生都很关键。可能你上了1年级是最关键的，1年级是最关键的，初中是最关键的，高一是最关键的，大学是最关键的，
30岁是最关键的。
30岁就是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我们自古有30而立这个概念，并且我觉得尤其是到了女生，你会不会发现在你越临近30岁的时候，你耳边的那个噪音是越大的？
对，你知道我28到29岁这个阶段是我人生中最最最焦虑的一个阶段吗？你知道的，对吧？
我知道的。所以我就想先问一下杨一，因为你不是一个特别在意这些仪式感的人，但根据我对你的了解，你还是在自己30岁的生日的时候给自己办了一个很隆重的 party。 为什么想要在你30岁的那个节点去做这样的一个仪式呢？
嗯，确实是因为28到29岁这两年确实压力太大了，有一种非常隐性的，不管是社会的也好还是职业的也好。
你觉得是不是一种社会显性对你的期待，就是觉得你是一个马上要30岁的人了，
你必须怎样，
所以你应该如何如何。
是的，你必须怎样，你应该怎样。所以我30岁的时候我就非常想有一个自己的生日 party、是一种我觉得这一天快到了，我是非常希望重新定义一下自己和这个世界的关系，就是所有的大家对我的期待也好，我不管做到没做到也好，那我30岁了，我就是要取悦自己，我在这一天就是想跟最爱我的人在一起，接受他们所有人的祝福。
那现在你过完了那样的一个仪式，你觉得它对你而言意味着什么？因为其实我们都是两个理性的人，时间是流逝的，你在那场 party 上，无论是你的好朋友在四面八方过来陪伴你度过了你觉得很重要的时点，第二天时针一过，太阳照常升起，你还是要去面临你的工作，你还是要去面对你自己。那你觉得在这个仪式过去之后，你在28岁29岁身边那些嘈杂的声音对你有什么不一样吗？就是这个 party 过了之后，那然后呢？
啊，我觉得啊，我们这个下一期的时候可以问一下红红，上线之后0点过了之后你是什么感觉，这个话题我一定要在下一期来问你。但我可以告诉你我的答案，就是非常非常轻松，一身轻松。 28、29的时候，就像我们刚提到，有很多很多压力，觉得你必须得怎么样。但过了那一天之后，我会发现，啊，那我30岁的第一天和我28、29焦虑的一些日子有什么区别？我还是我，我的工作、我的生活、我的父母、我的情感，
嗯，
都没有任何的实际的区别。区别的只有在于 ，OK， 我是30岁的这一天。然后我会发现，我所有的焦虑、所有的社会给我的期待，好像它都不再是一个武器，或者能够影响到我，甚至是有时候可能会伤害到我内心状态的一个东西。因为我已经到了30岁这一天，我发现没有任何区别。那我为什么不能？我就做自己，我想干嘛就干嘛。
我好像有一点点懂你的感觉，我来更加具体的描绘一下，虽然可能不是很贴切，但是我一定想说，女性在30岁到来的那一天，我们都好像疲于闷头在答一个卷子，那个卷子你身边会有无数的考试铃，身边的人提醒你，你再不怎么怎么样就来不及了，你再不怎么样你就会怎么怎么样。所以我说的再极端一点，他会说你在30岁再没有找一个好人嫁了，你就会死，这个死是带引号的。再过30岁你没有在职场获得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你就会死。但是30岁零点钟声敲响一过，你发现你还是你，
活得好好的，
你活得好好的，
有事业，有金钱，
有自由，
有自由，
还他妈的有钱，
还漂亮，
完美。所以你发现零点一过，并没有一个你的水晶鞋，你的南瓜马车并没有变成老鼠和更加污秽的东西，
你头顶上顶的那把剑也没有真正的刺下来。
是的，所以在那个时候你获得了由内而外的 peace， 对吗？
是的，而且从那一天是真正的获得了一种力量感。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种对抗时间的一个力量，就是确实我在、虽然28、29很焦虑，但是可能也挺努力的在做一些东西。
嗯，
做完之后我会发现，可能到了30岁之后，你会发现你是可以掌控你的生活的。
嗯，
那个剑没有落下来，但你却激发了自己掌控生活的一种状态、态度还有勇气。
对，所以我想说的是，并不是说30岁是最关键的，而是社会上一些显性的期待或者隐性的期待，把30岁描绘的它有点太沉重了。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今天我就特别想抱你啊，或者祝福你，或者致敬一下，就是30岁之前的你吗？因为我会觉得在这之前确实大家都有很多的委屈，
我们很难，
很多的委屈。
那我们就，因为我觉得听毕不了业的播客还有很多的朋友还没有到30岁，你刚才也反复提到了28岁、29岁你的紧张，我们就不妨来聊一聊30岁之前那些你觉得束缚了你、捆绑了你，或者让你没有独立自主的去做自己的那些东西，它具体是什么。我们就从由内而外去说，有显性的还有隐性的。显性的，那就是大家每一个人成长过程中都离不开的我们的家庭。你父母会不会在你27、28的时候对你说一些类似于30岁怎么样的话语或者劝诫呢？
真的会，
当然会，
现在会好很多。就我的父母已经算是相对比较包容和
开明，
开明，因为我从小大部分事情都是自己做决定的。
嗯，
所以我是本来是不预设他们对我有任何的要求，但确实在26、27、28的时候，他们确实会像所有的父母一样，会关心你的这个感情状态如何呀，什么时候可以带回家呀，什么时候可以结婚呀，什么时候可以生子呀。
对，所以他们在那个时候会给你很多的一些压力也好。那你觉得他们把压力成功的传递给了你吗？
我觉得有一点吧，但是我相对还是比较任性的。我觉得我父母的压力他也不是来自于说他真的非得要我怎么样，一部分也是他周围的一些人群的子女可能已经率先完成了这样一个社会动作。
嗯，
那可能是我又在北京，北京的话大家你从结婚的角度其实总体时间还是偏晚的。
对，
那四川呢可能还是偏早的。
对，
那父母在那样的环境里，他多多少少再开明也会受到一些影响。
对，所以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刚才聊的是家庭和社会上的，其实我也是，很多时候爸妈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催你，你有没有发现，而是他周围的 二婶儿、李姑、王姨的孩子子女们也都在30岁之前完成了这个家庭的一个组建的动作，所以父母他就会把他的焦虑传递给你身上。但究竟为什么要让所有的人在30岁之前找到自己的命中天子，找到自己的结婚对象，去组建一个家庭，大家也没有问过他到底是为什么。
对，甚至是30岁之前你找到那个人是你的命中注定吗？
我相信很多人在30岁之前能找到真爱，也有很多人在30岁之前遇不到真爱，但是他并不一定以30岁这个节点为一个转移或者定性。
是的。
但是你有没有觉得，其实我自己也有这种感觉，就是这样的一种社会上的规训也好，对于大家30岁，正是因为30岁它太独特了，或者它在于我们传统的东亚家庭的思想里面，三十而立的这样的一个振聋发聩的概念太过于响亮了，所以社会上很多的噪音，无论是我们的父母也好，我们自己也好，都在被动的被这种噪音所影响。所以其实我的父母也会了，我现在30岁，其实我还是属于感情比较稳定的状态，但是他们就会说你要生孩子了，你要传宗接代了，你要怎么怎么样。其实我的父母和杨毅的父母已经很开明了，但是大家仍然挣脱不了这张网。但你有没有发现，你刚才也说过了30岁以后他们好像也没有再催了，就是他们发现过了30岁好像杨毅还是我的宝贝女儿，一切好像也是来得及的，
而且我好像也是快乐的，我的状态也是好的，
而且是更好了，对吗？
对。
所以我们女性已经脱离了东亚家庭去给你灌输的一定要在30岁之前扮演成为某种社会角色的显性之王，我们只说了家庭，只说了对于你承担的家庭角色。其实在职场上你有没有觉得这种噪音和显性之王它会更明显一点呢？在你的职业路径上，因为你说在28、29岁的时候你是非常挣扎的。
我觉得在28、29的这个过程中吧，职场里大家对女性还是有一些期待的，比如说你需要乖巧一点，不能太强势。
嗯，
但是你出去面对客户的时候，你又需要锋芒毕露，
你又要独当一面，
要独当一面，要锋芒毕露。但是你面对领导的时候，你可能又需要收敛一下自己的这个气息，要更多的、更乖的融入到这个群体里，
要乖巧，要谦逊，要显得自己不那么聪明。我有很多的疑问关于30岁，因为红红现在正站在30岁的这个时间的节点上，为什么在30岁之前大家对于一个女性在职场上潜在的希望就是她要得体，她要听话，她要是一个好的助手。那如果这个女性在30岁、30+35岁左右的时候在职场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她做的还不错，和男性取得了差不多一样的结果，大家就会叫她女强人，女强人已经是一个褒义词了，还有人叫女魔头。或者如果她是一个你35+的女性领导，她是30+的女强人了，大家马上会问一个问题，她结婚了吗？她有孩子了吗？但是不会有男强人这种说法，也不会，大家也会觉得男性在30岁之前、30岁之后他在职场上要谦逊要得体或者成为领导，就没有这样的一个分类。
对，所以你知道我后来是怎么做的吗？我会有不太舒适的这种感受，就是像你说的，如果我太锋芒毕露了，别人就会用你说的某种方式来攻击你，比如说你生小孩了吗？类似的，那不就是把一个另外一个社会角色他觉得应该完成的攻击在你一个专业的职业人员上，他会用更多的标准去要求你。所以其实对女性来说，你又要工作，你回家了，你可能又被要求要温顺温柔。甚至其实当时我在工作中取得一些突出成就的时候，可能一些没有那么熟的一些长辈或者其他人他会说啊，那你工作这么厉害，那你这个回家是不是不要强势。
他其实把并不冲突的两把尺子一定要以冲突或者相对立的这个两个对立面去衡量同一个人，还有那个时候的你，还不到30岁时候。
对，但其实这些无关人员对我来说，他们对我的影响并不大，并不会让我有什么样的情绪，我可能就以沉默或者不说话或者少交流来做一些反抗。但你知道我在更多的时间是花在这个工作或者应酬或者一些社会的交往上。那这方面因为次数比较多，导致我不得不确实是需要 用一些额外的武器来让自己舒服一些。
对，
比如说我会对自己要求特别的高，我会要求自己、第一，工作上我一定是非常优秀的，因为我不希望被别人说因为这个行业可能男性比较多，是男性主导，所以我希望是由男性来主持这个项目，所以我必须做到和男性同等优秀。
嗯，
但其实我做到了，甚至我比很多人还要负责一些，那这是我对工作上对自己的要求。那第二个就是我又不想被人家说你这个好像挺厉害的，你是不是像你说的女魔头啊类似的，那我就会
你要刻意表现的温顺一点，对吗？
对，我会稍微刻意收敛自己的锋芒。你看我现在就不收敛，我原来你看我的状态是不一样的，对吧？
这些都发生在你三十岁之前，对吗？你有没有觉得你也是受到这种显性标尺的，我可以说迫害吧，迫害者？
对，其实我后来反应过来之后，我觉得我并不享受这个迫害，甚至我可以不受这个迫害，我就会觉得自己从前在心态上有些地方还是不够强吧，也可能说是认知不够高吧，也可能说是觉醒的时间有一些晚。我再举个例子，还有一种攻击就是对于女性的、你到底是花瓶还是你好看，别人说你花瓶，
你
专业，你
厉害一点，他们会说你运用了性别的优势。
对，但是我有一段时间我在三十岁之前是相对比较精致的，那种精致是一种，
我知道，
是一种被迫的精致，
符合社会期待和规训的精致。
对，我就会要求自己非常得体，非常优雅，或者精致，或者精英，我要就是一出去别人就会知道 OK 她是一个漂亮的优秀的
典型的美丽的身材管理的很好的妆容精致的
又专业的
投行的优秀金融精英女性，对吗？
对。
杨一，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刚才在讨论的是三十岁之前，尤其是在你临近三十岁的时候，这个肯定不会发生在你十八岁和二十一岁、二十二岁，正是在你快接近三十岁的时候，社会上的两个显性的网会把我们捆绑住，一个是原生家庭给予我们作为社会角色或者家庭角色的一些期待的这张网，还有一个是在职场上，大家对于一个接近三十的有思想、有文化、有能力的优秀女性的一个社会期待或者他们的刻板印象之网，这样的两个卡尺，你很想去挣脱他们、摆脱他们，但是你越想挣脱他们、越想摆脱他们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你被这两个网卡得越死？
是的，所以我刚刚想表达就是，我理论上我觉得是我的觉醒时刻太晚了，我真的是过了三十岁那一天才好像放下所有的这些包袱，因为我过了这一天我会发现 nothing more happen， 我会发现那我为什么不能更多的做自己呢？
所以我就很想抱一抱你，抱一抱我自己，因为你刚才说的所有的事情，我现在的眼泪就在我的眼眶里，我全部都在职场中经历过，也被身边的人去评判过，就是可能大家都有点激动，就是我们在说到一个女性她成长到三十岁，大家随便在社交媒体上去搜一搜，她又经过多么多的陷阱也好，或者说是这些网也好，我们每一个有独立思考和灵魂的人，我们都想去挣脱这张网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是有无力感的。所以我们刚才在一开头所说的衔在你头上的剑也好，或者有人拿着魔法棒告诉你，如果你不在三十岁之前做到一二三四，你就会变得很丑陋、很粗鄙、很失败一样，其实杨一，不是你觉醒的太晚，而是你一定要过到三十岁那一刻，你才会发现你还是你，他们所说的那些恐怖的事情、丑陋的事情、粗鄙的事情都不存在，
而且我还拥有了更多的武器。
对，刚才我和杨一都有点激动啊，但现在我觉得这种激动就是因为我觉得是庆幸，因为我们从那张网上出来了，对吗？
对。
但是其实我又想说的是，三十岁之前没有那么可怕，我想说的是网虽然是套住了我们一些东西，但客观的去说，我们从来不是要主导人生而自由，一定要在旷野上无目的的奔跑，我不是这样的人，我知道杨毅也不是，网在某种程度上是限制了我们，但是它在我们无意识或者相对幼稚弱小价值观没有形成的时候，它也客观的保护了我们。
但是我有时候在想，为什么需要这个网来压迫我们，让我们去比如说更优雅，更而不是我们自己更要发自内心呢？所以这个真的是我们这档播客我觉得最大的意义，就是这个自我探索你发生在什么时候。我们确实比如说我是真的过了三十岁那一天，我才 破掉这张网，我才觉得我要所有的事情掌握在自己手中，我可能真的不太在乎其他的外界的也好，父母的也好，或者社会给我的某种期待。但是这个时间可以更早，我觉得听到我们这档播客的朋友，如果有没有到三十岁的，也是在面临一些所谓的那种委屈或者困难，你就可以更早的去调整心态，更早的去觉醒，更早的把这个时间和这个社会掌握在自己手中。
我有两点不同的意见，就是想说，首先就像你说的，我们这张网无疑就是它在客观上让我们变强了，让我们习得了一身本领。你承不承认你现在的优秀，你的优秀的工作能力，我们上一期播客说的时间管理，你可以一路去读名校，去进到非常好的著名的企业行业，去在现在职场中取得这样的成就，有没有这些网客观上让你变得更强的武器给你带来的这样的一些本领呢？有的时候我觉得本领和伤害是并存的，但为什么很多人到了三十岁左右的这个节点才会有所谓的觉醒，就是在社会属性的根本基础的背后是经济属性，我们人是经济人。为什么所有的人你在网上会铺天盖地的搜到三十岁觉醒，但是很少有人说十七岁觉醒，除非你是个天才二十二岁觉醒，就是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受到父母的供养，他花钱供你上学了，我们交不起自己的房租，当一个人经济没有办法独立的时候，他是没有办法独立的为自己的行为和决策负责任的。
哎，对，这里我其实刚刚说到我的生日 party， 我有一点其实很重要我忘说了，因为我记得我昨天在跟你讲的时候，我说我的三十生日 party， 其实我觉得更像是我自己给自己的一个成年礼。因为十八岁的时候你只是法律意义上的成年，坦白说那一天我也过得很开心，可能我的父母都围在我的周围，还有我的所有的亲人，在四川的亲人都会祝你说哇你成年了，可能有铺天盖地的祝福甚至红包给到你。其实我内心是没有感觉的，我说啊什么就怎么就成年怎么了，但我那个时候觉得自己是好像多了一些责任，但我其实没有什么感觉。
是的，
但是我三十岁那天我是感觉很像自己给自己的一个成年礼。
是的，
这里面可能包含了很多的情绪，就是我可以自立了，
对，
然后像你说的很重要的是我经济独立了，我可以自己不管靠双手还是靠认知还是靠体力，我可以养活自己，我可以自己创造我自己某一种想要的体面的生活，我可以自己去掌握我想怎么工作，我想怎么样活着，我想怎么样快乐。所以我在那一天我真的是觉得是自己送给自己的一个巨大礼物吧。
对，我觉得杨一刚才说的特别的好，因为我们对于成年人，这也是我刚才深有感触或者认同的，就是我们所说的成年人有法律字面意义上的成年人，还有社会意识中的成年人。我们经常会说你成年人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你成年人要做一个情绪稳定的成年人，我们不会是说你要小孩子要为自己的情绪负责，或者小孩子只看利弊不看好恶。但是在法律上面，我们的成人礼都是发生在十八岁。当我十八岁的时候，我能对我任何一个决定负责吗？我并不能。我现在还是无比期待，觉得我同意你说的，其实三十岁才是我们更多，至少是东亚人，至少是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的角色关系制度下面，我们人才能真正成年的一个节点。我终于可以独立的负责起我自己的人生，并且我拥有了一些本领，掌握了一些社会资源，但可能还不多，但是人生的这张答卷我可以自己去写了。
但对我来说，我觉得你很酷的点是在于你可能把某些答卷你是撕了你重写。
对，我觉得杨一刚才说到了撕卷子，因为这档播客也是红红的三十岁的一个感悟，我就也抒发一点自己的感觉。就是我们现在想象，刚才因为我们说到了人生是旷野，我总想到了自己是一辆在大草原上面去奔驰的列车。可能在人生的前三十年的时候，这档列车它在一个既定的轨道，轨道的旁边是你的家人，是你职场上的前辈，是你的领导，是更加拥有社会资源地位的人给你规定的一条方向。 但是突然间过了三十岁，在这片旷野上面，你发现那个掌握方向盘在自己手中了。
是你自己。
是我自己。所以刚才杨玉说到卷子答卷的这个感觉，就是你会发现，就像我们做一套理综试卷，高考的时候在答试卷，一摸二摸的时候，监考老师说还剩五分钟了，还剩两分钟了。我在27、28岁的时候，很多人都会和我说，因为那个时候我就有一些职业上的，我也是受到了破格提升的人。领导会说，你看你在30岁之前拿到了一个这么好的职位，你未来前途无量。我也会在30岁的时候想要去探索一些自己的兴趣，大家会说你马上就要生孩子了，你这么去撒野的话，你怎么去对你未来的2到3年你的家庭负责。但是我越到要交卷，要到30岁的时候，这些声音越嘈杂，就是马上要交卷了，但是到30岁铃响的时候，我把这张卷子扔掉了。
所以我就非常的更想拥抱你也好，或者你看我们的第一期播客有很多人就是从跑步的群里过来，甚至有我的朋友在下面说太喜欢红红了，就是因为我的朋友留言很长那一条我都看呆了，他的意思就是他也是30多岁，然后他也是一路好像都在答卷子，工作成就也很高，也结婚了也生子了，但是他好像他说他过得不快乐，他没有找到自己的兴趣，他没有找到自己好像他想要答的那张卷子，但你找到了。
杨一，你知道吗，我现在过得好累啊，虽然我现在还不到30，但这档播客我相信绝大部分听到这档播客的听众朋友们，我已经过30了，临近30岁的这半年的每一天，我觉得我都过得很累，是体力上的累，但是我更快乐了。我放弃了一些我们之前聊的网也好和规训也好，如果刚才的例子不是特别恰当，就是我在就像我们再举的具体一点，就是我之前是在轨道上面开火车，到了30岁我跳车跑路了，开始在田野上狂奔了。我不说这样对还是不对，但是就是在这样一个节点我可以恣意的奔跑了，这种自由的感觉真的很好。
哎，所以你有想过你为什么会在这个节点有一个这么大的一个转变吗？是因为像你说的，在过去我刚刚看你说受到一些压迫的时候，你真的是掉眼泪比我掉的还多。
对，
所以是因为在过去有很多不愉快的，或者说受到一些显性网、隐性网伤害的情况下的一种对抗吗？
我觉得不能这么说。首先我先传递一个我的价值观，就是因为我发现人千万不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对比苦难。我今天还去看到了一个人在抱怨，他是在美国读高中的一个孩子，他也会说为什么我永远上不了岸，就是毕不了业的感觉。他说我在小学的时候，我的妈妈逼我学钢琴，让我学特长生，让我上一个好的初中，在初中我要去完成我的数学考试，我还要去发展我全面的爱好，我要去打网球，但是我一点都不喜欢网球，为什么要让我去打网球，显得我很健康，我有活力，我还要去上好的高中，我的压力很大，我真的太痛苦了，我什么时候才能真正的自由。底下很多评论是说，你至少是在漂亮国读的高中，你要不要回到我们瓷器国来读一读高中。但是我就是想说，苦难是不一样的，但是它降临在每个个体身上，苦难就只是单纯的苦难本身。所以刚才杨一刚才问到我，我说到我可能在30岁之前受到这些网，我知道有很多人受到的伤害比我更严重，但是我确实深受这张网的迫害。我觉得有那样一句话，所以你刚才问我的问题，我也很想和你探讨，是我受到的隐性压迫之深，我在30岁的时候我想把它抛开，当我有了能力，当我有了一定的底气和独立自主性之后，我就不要了，还是他自然，是哪里有压迫哪里有反抗的反抗，还是到了30岁的这个点我真正的觉醒了。其实我觉得主动还是被动都没有那么的关键，但是我希望我们始终不要去停止对于自我的探索，还有自我独立意识的这样的一个警惕性。我就想说我在人生，因为刚才杨一也说到，大家就会觉得你一个女生，就说他们会探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女性在职场上你是花瓶还是运用了
女性优势，
还是用了女性优势。我和杨一不太一样的一点就是，这又回到了第二期我们在聊精力管理，我们聊主动管理和被动管理的时候，我说我只能做我 擅长的事情，我喜欢的事情，所以我放弃了投行。那我其实也是在金融行业，我在金融行业的，无论是从后面的实习也好，第一份工作也好，第二份工作也好，我都是在从事销售工作。是的，我是一个女销售。杨英，我想问你，当你是一个人听到女销售这三个字和金融行业的女销售这三个字，你告诉我第一个感觉是什么？
我觉得我不用说，我都能够想象到你受到的委屈。
对，但委屈也好，但在我刚开始觉得我要选择这份职业，当时有很多人，我们就来说说这些女性要遇到的网。当时当我去选择了女销售作为我的第一份职业也好，很多的学长和学姐就会说，哎，红红，你其实有这么多更加扎实的基础，我们上一期也说了，你法律知识这么好，财务知识这么好，金融知识这么好，你又是很踏实的人，你为什么要去当女销售呢？那他的潜意识是不是就是女销售要比杨英你现在所在的投行经理
低人一等，
低人一等呢？
对，
这个社会上的角色和他给你的定义是为什么？这个是你同龄人，他们是无意识的。
对，而且关键是 what if 我就是想当一个销售呢，我就爱销售呢，我就爱跟人打交道呢，我就想去做，其实我销售能力也挺强的，所以我觉得我非常能理解你。就是如果我看完这些之后，我发现我感兴趣的就是销售呢，因为销售其实在我看来哈，是最牛逼的事情，因为你所有的企业你有利润你都得靠销售。
我想说投行做到你这个 level next level 或者说一个创业家，优秀的企业家，我现在是一个30岁的人，我有力量了，我会说你任何事情做到最极致你都是要销售，
对，
销售公司，销售自己，但是我们站着说话不腰疼。
回到你25岁24岁的时候，我知道你想表达什么，我也能够非常理解你学长学姐无意识的对你说这个话的意思。
所以我确实是在，因为我的研究生有3年的时间，我在每一个金融子行业都实习了，我也拿到 offer 了，我投行有给我发 offer， 投资机构有给我发 offer， 我发现我就是喜欢销售。当时天真的我觉得只要我喜欢就够了，身边的人当时劝我的时候说你为什么要去选择一个销售，我告诉他们因为我喜欢接触不同的人，我喜欢和他们交流，我喜欢和人去打交道，我觉得我的语言表达能力比较好，
确实非常好。
但是当我真的进入职场之后，在我的25岁到30岁之后，我才发现那些学长学姐对于我的除了有隐性的一些偏见也好，他们也是对我的好意和某种程度上的保护吧。因为一个女销售真的你要在职场上获得一些话语权，你的成长过程中你受到的外界对你的价值也好，或者一些在男权导向属性，当你的客户是那些有钱的中年成年又很传统的成年男性的时候，你就无法去规避掉男性对你审视的目光，这一点是让我非常难受的。就是我觉得杨一，你作为一个在职场上可能经受到更多，因为你会接触到更加庞杂的客户，你应该也有这样的感觉对吗？
所以我刚刚说我是因为你的这个女销售这个 tag 会让你在更多的场景和概率下会遭受到这样的凝视，我的工作中也有，
大家更多的去尊重了你的专业技巧，尊重了你能给客户
创造的价值。
对，但是我想说女销售也是能够为公司为客户创造价值的，而且或者是这样去说，我们给公司创造的价值那个 KPI 那个利润还更加显性。
我非常非常同意。
但是就是你说到，那我就举一个很具体的小例子，这个其实是我们到了第4期会去聊，就是我们去聊职场，但是我在这里我觉得它和30岁很有关系。就是我想告诉那些无论你是30以后还是30以前的女性们朋友们，或者是我觉得不只是女性吧，就是我也不是说我一定要去这样去说，好像把女性放到了一个相对弱者的情况。我举个例子，我在刚刚工作的时候，就是因为我无意识的被社会上这2张网所裹挟，我觉得我还可以利用我相对比较，我承认我利用了我自认为自己年轻自认为漂亮的这样的一些优势，想去主动的获取一些机会。怎么说呢，应酬你是要去的对吧，而且客户看到你他在那样的一个很大的机构担任关键角色的，这样我们就说是领导，他看到你他就是愿意多说几句话，他就是会觉得小李你能力很好，实际上你也不知道他到底觉得你哪里好。虽然我也非常的努力，虽然我也很努力， 我各方面工作不出岔子，我完成了各项的指标，但是他说小李你好优秀，我要把这个东西给你，你是不是就会说谢谢张哥谢谢李哥，我不知道我还能怎么去做，就发生了很不愉快的事情。我不会把这件事情具体化，但是那个人我始终都有印象，我们就把那个人变得更加的，因为他一点在我现在的记忆中不重要，但是他给我的人生留下了伤害，就是他有言语上的或者就是我们现在来看就是性骚扰的这样的行为。
我其实也碰到过，我相信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非常公开非常有力量的去聊这件事情，虽然我们还是有点委屈，是因为我们真的把这件事情当做了一种已经让它过去了，然后我们也有了力量，我们甚至知道现在我们应该怎么应对，但是在当时的我们确实是会面临这样的情况。
是的，
我也面临过不止一次。
这个故事还没有讲完，我还是要给大家讲，就回到我们一开始去问到杨怡的，你所受的这些规训也好伤害也好，我们终将要把刺向我们的刺变成我们手中的武器，变成我们的铠甲，那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但当时我很弱小，我没有办法去公开的去和他做什么样的抵抗，大家也不要去榨取我的懦弱也好，我就是把这件事情主观也好被观也好强迫自己的忘记了，我还是日复一日的去重复我的工作，可能到后来因为我的晋升我职位的变换我和这个人也没有交集了。但是你知道吗杨怡，就是在我也忘记了我还有这个人的微信，因为他早就被我主观或者潜意识给忘掉了，但是当我们的第一期播客上线的时候，我在朋友圈分享了一个播客，这个人躺在我的微信联系列表里面，可能已经3年4年没有出过声音的人，把我发的朋友圈截图发给了我，说你们这档播客聊的是什么？你知道当时对我的情绪冲击有多么的大吗？
那这一段请他一定要听到，
我希望你一定要听到。我当时的第一个反应，我截图发给你了，其实我还发给了我的闺蜜，我截图第一反应就是我要阴阳你，你这个老登，但是我没有发出去，我没有发出去，就是我已经，我就是要这么发，你既然对吧，我已经把你忘记了，你找回来的，那你就找我去骂你。但后来我是这样去回他的，截图我都截了，我是说我要聊一聊女性在职场中受到的那些不公正的待遇，我要聊一聊在职场上遇到的那些恶心的自以为是的品德败坏的人，我就这么回给他的。
太好了，我们今天的这一期真的是虽然好像已经没有逻辑了，但我觉得这一期就是要放出去大放特放，让他一定要听到。
我觉得很有逻辑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每一个即将迈入30岁或者我到了30岁拥有这样的力量，正是因为我经历过那样的苦难，但是我没有放弃，我有没有被打倒，我觉得只要我们一直在坚持，我们在旷野上面，无论我们现在还在你所谓的你想去挣脱没有挣脱的轨道上面，还是你自己想去探索你的旷野也好，我们都要坚持。所以我现在在30岁这样的时间节点上，我想跟当年26、25的我去隔空击掌，我用我30岁现在的力量还有我自己的努力和坚强，我保护了或者是
幼小的你，
对，我保护了24、25时候的你。
而且我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听到这段也会非常的义愤填膺，可能我们都会一起去保护你。
所以对，我想让大家说的是，第一我们要勇敢一点，我是会有不甘心的地方，就是我觉得当时的我自己不够勇敢，但是我想说哪怕不太勇敢也没有关系，时间会让我们变得更加强大。
嗯，我觉得这个变得强大不只是我们更有力量了，我们更能够去反抗了，甚至我觉得到现在这个时点，可能我们也已经可能过去我们自己也会比如说听到女销售，我们自己可能自己也会觉得不太舒服。
是的，
但是现在如果你再让我比如说做你的岗位或者任何一个女销售的岗位，我不会觉得我前面需要加一个女，我会觉得我是一个销售。
是的，
如果在这个过程中确实也有一些比如说男性的凝视或者示好或者一些在非专业领域的一些怎么说呢，一些奇怪的氛围
调侃，
对，
让他们去死。
我觉得一方面是我心里会让他去死，但是其实在实操过程中我们也可以利用他，
嗯，
我也可以把他放在一个更低的位置，就是 OK 我知道你想和我怎样，我不仅不会和你怎样，我还会让你去成就我的工作。
是的，我觉得杨怡这就是你最牛逼的一点，你从来不 屑于做这些事情，但是你从来不羞于把这些事情变成让自己更好的工具。他既然想让你当猎物，我们何不让他当我们自己的台阶呢？
是的，我觉得因为我因为我还是觉得其实因为性别对立这个话题或者性别平等这个话题有很多专业的书去探讨，包括女权也好男权也好，我觉得我们俩可能并不是任何一个主义，我们只是想做一个人，我们只是想成为一个正常的普通的人，我们作为人跟人去打交道，而不是性别。
如果我们抱持着宇宙定律，就是凡发生必有利，有利于我的话，我们应该主动切割这种干扰，我们不会受迫于它，我们也不会因为发生这些事情而所谓的沾沾自喜，而是朝着自己的目标去做。它对我们造成了困扰，我们要主动的解决。如果它在客观上面反而smooth了这件流程，我正是因为我没有把它当成男性或者没有这个性别的东西，我把它当成客观的东西，它如果让我的流程更加的顺利了，我就这样过去了。所以说到这里的时候，我就突然也想去和杨一探讨，我们说女性或者说人在30岁之前要迈过的那些坎儿，可能有原生家庭或者社会外界在职场强加给我们的显性的网，其实也让我们陷入了一种，正因为这些显性的网它太过于强势，这些噪音过度的大，它影响了我们的思维，所以在我们的潜意识和在我们的思维的那个角落中，我们也会下意识的给自己编织一张隐性的网，就是这些网也影响了我们的一些行为。可能在隐性中，因为我听的太多了，我在自己的主观意识上，我开始，尤其是在我在25岁是一个兴致勃勃很骄傲很激动的告诉他们我很喜欢女销售这个岗位这个职位，在我27、28、29的时候，别人问我，我会说哎，我也是没办法，为了挣个钱吧，我会这样去说。我为什么要这么去说？
甚至你可能也会给下一届的师妹同样的建议。
是的，
说你有这样多的技能，你可以做一个相对来说更靠某种专业的工作，为什么要去做一个女销售？
所以我特别怕，我在这里我觉得我们也规劝自己，或者想去对我们所受到网的迫害的人去说，就是我们不要让我们隐性的这些价值观去干扰我们自己，也不要成为那个网。可能我们一直在聊的是我们受到了这些网多么大的阻力也好，多么大的迫害也好，那我也希望去听到这档播客的人，我们不要成为凌驾在，你是过来人，你去告诉他一个20多岁的人你应该成家了，或者你告诉他你要去有一个孩子，我们不要去做这样的一张网，因为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在潜意识中给自己编织的那个隐性的陷阱。
对，这我觉得也是我们这档播客的意义，就回到刚开始的时候我说因为我觉得自己觉醒太晚了，比如说30岁才觉醒，那我其实就在之前的那几年里多多少少受到一些显性和隐性网的迫害。我会希望听到这档播客所有的朋友，特别是没有到30岁的朋友，就是可以现在就开始探索也好，或者是找自己的力量也好，去提前对抗也好，就是我们可以更早的去有这样一个觉醒时刻吧，让自己更早的把这个生活的主动权，对世界的看法，对于所有的认知都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是的，而且我也很羡慕这样的朋友们，因为你知道吗，杨一，在我们刚高考完的时候，或者是在我们在职场中遇到困难的时候，其实播客或者说这样的声音自媒体网络没有那么的发达，我们在那个时候就完完全全的陷在了一种社会角色社会时钟，或者我们所说的长者社会告诉你的规训里面，他们的思维触角除了看书，但是你知道书从作者到他出版，他没有这样一个实时的能掌握社会潮流的这样的一个时效性，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所有人都是摸着石头过河，我们也都是这样一点一点在痛苦中挣扎。但我觉得现在的朋友们，大家肯定很多人都会说，你们30岁了，你们挣到钱了，你们独立，在这里聊独立和自主，那我们是头破血流才得到了这样的一些自我的开悟。但是如果我很希望在我20多岁或者在我还没有开悟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来自未来的声音去告诉我，那个时候我觉得我会更加勇敢，会更加好受一点。今天的谈话应该是越来越轻松的， 就是一开始好像有那样一个社会时钟告诉你，你在20岁的时候应该怎么样，你在30岁的时候应该怎么样。但如果脱离了这个所谓的社会时钟的话，你会发现30岁和之前好像没有什么不一样，但是确实更自由了一点。
对，可能是我们在心态上更自由了，更洒脱了，但是我还是想说可能在力量上，我们也积蓄了更久，所以我觉得我们也并不是说30岁之前都是某一种压迫或者某一种苦难，而是在那段时间里当然有很多的委屈，但是在那段时间其实也是我们积累未来的最大的一个底气来源吧。那你想，我们刚一直在聊18岁的成年和30岁的成年有什么区别，我们都提到了30岁的成年就是你可以独立，你要经济独立，你要自由的去掌握自己，但是其实所有的人所有的动物，你在真正的去掌握自己之前，你是不是需要去习得某种技能。
对，
你比如说动物它要习得奔跑，它要习得觅食，它要习得消化。
对，
对我们人也是一样的，我们要掌握一些技能，我们要去创造金钱也好，创造 anything 也好，我们需要创造一个可以让我们立足的一个东西，一个技能。
我们还要习得应对危险，躲避危险的能力。
我们还要习得面对消极的情绪，面对很复杂的环境，我们还要习得怎么样去对抗非常忙碌的生活也好，非常痛苦的一些时候也好，这个对我们的要求是很高的。我们还要去面对很多不同的关系。
是的，所以我们刚才并不是在去放大苦难，而是这些经历它让我们变成了更加向下扎的根，我们的根变得粗壮，都是受到了外界的反应，可能外界的反应越大，你的根往下扎的越深。所以我觉得30岁并不是人为他，我觉得不是社会上给他一定要一个时点，而是我们这个人类这个生物的自然
需要这么多年才能长成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有底气去应对所有事的这么一个时间
灵魂。它是我们人作为这样的一个大概100年左右的生命，你可能不是在18岁那是学校毕业典礼给你的，但是我觉得是在30岁之前我们要去这样一个必备的去独立自主的时间，无论对于男性也好还是女性也好，30岁之后我们的人生可能才能真正的去独立自主的对我们自己负责。
对，这也是我觉得为什么30岁这么重要的原因吧。就是我原来在过30岁 party 的时候，我只是觉得 OK 我这一天到来了，它跟之前没有什么区别，但是我好像没有了那把剑。但是在我们今天的聊天中，在我们这两天的碰撞中，我才会更深刻的意识到，确实是因为你需要前面30年的积累也好，学习各种技能也好，你才能有一个蜕变的 moment， 可能是一种蜕变，这种觉醒呢只是你在认知上的一种心态的变化，但是你没有经历那些事情，你是很难有一个真正蜕变的过程。我觉得蜕变会显得更有力量一点，
更有力量感。我特别能理解你刚才说到你在30岁给自己办这样一个 party 的之后感觉到自己蜕变的一种感觉，因为它是一个自然节律发生变化和社会上各种噪音对你去造成攻击的一个相交汇的地方。从自然来讲，我们刚才讲人作为一个生命，我们在30岁之前为什么是成年了呢？因为我们吸收了雨露，经历了风雨，学习了本领，应对了危险，我们相对独立了，我们才长成了这样的一棵树，我们的根扎得足够的深，我们有果子有枝芽，才去活自己想要的人生。它是在自然而然本来就要发生的，所以它客观上对于我们每一个人都很重要，这个是真正重要的。但还有很多不重要的东西，你要结婚，你要有这样的一个事业上的成就，你一定要在30岁之前把工作换了，不然你30岁要结婚生孩子了，你就找不到工作。又有些假的很重要的东西，它同样的抛在了你的身上，但这两个东西本来就在发生的，你的力量，你的自由和社会强加给你的假的关键性的节点，它相交在了30岁。所以大家在30岁之前的那种痛苦，就是一种隐性的你本身自己想要去成长蜕变的那样一种声音，和社会上外界强加给你的力量它的噪音最大的时候。所以人往往会在30岁的前后或者这个我觉得关键节点感受到挣扎和痛苦。我今天终于谢谢我们两个今天的对话，我觉得我才能更加深刻的感受到，
我觉得你也可以非常坦然的，非常有力量的去迎接你的这一天。我下期一定要问你，过了那个零点，你是什么感觉？
过了那天零点，我肯定是在线上收听我们毕不了业的播客和在线的人数，朋友们一起来度过我的三十岁。所以你看，我们刚才聊了很多三十岁之前，我觉得也可以去聊聊三十岁之后。我们作为一棵植物，我们刚要开始去开花，甚至还没有结果的人生才刚刚开始，你会不会很有希望感和力量感？
会特别有，因为人生可能真的是一场巨大的游戏。你在三十岁之前，因为在打工也好，或者自己没有觉醒也好，可能我们更多的是一种NPC 的态度，就是我要应对这个工作、我要应对一些来自社会的声音，我可能有很多角色社会赋予我的，可能我是在做一个 NPC。 但是过了三十岁之后，你好像真的才会发现，哦，原来我才是这个游戏的主人，我不是 NPC， 我是主人公。会特别的有力量感，有掌控感，我想去做我想做的所有事情，并且为他负责。
对，因为我很喜欢看梁永安老师的书，他的那本书其实是梁永安的爱情课。他在谈到三十岁对于中国传统社会上女性的一个意义来讲的话，他会觉得三十岁就是一个很独特的时点。因为在三十岁之前，你可能完成了一些社会上对你的规训也好，你已经经历了一些事情，拥有了一些你自己的探索，对自己的判断。但是你发现三十岁这个时点它又很新，它还不老，你在以后你还有时间，你有精力去做你自己的探索。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会说人的两种状态，一种就是你还有力气，但是呢你可能已经来不及了，还有一种状态是我没有力气了，我才已经想通了，就是大彻大悟，但是我可能已经来不及了。但是三十岁正好是一个我既有生命力，也有自己的自主意识来去规划我人生的一个时点，我也感受到了特别大的那种自由的感觉。如果我三岁的时候过了一年，我的人生已经过去了三分之一，对吗？但是你在三十岁这个时点，你不会觉得你的日子变得很快，就是过了一年，我的这个人生可能就是三十分之一，有没有这种感觉？
有的，有的。
这样一种感觉。所以在三十岁之后，杨一，你的成长的速度，你成长的曲线，你有没有觉得会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你虽然不焦虑了，但是你面临的情况更加的复杂，你要应对和解决的人生课题更加的多，但是你没有焦虑了，你是怎么去对抗的？
真的是一个从心态到行动到力量的一个这种结合吧。
我很需要。
我觉得你根本不需要，因为你已经做得很棒了。我可能举几个很小例子，我觉得都很小，但是它会侧面让我们感觉到我们的态度是不一样的，然后我们做完之后就特别爽。比如说我们之前提到的一种父母对你的一种催促，或者亲戚对你的某种催促也好，还有很多啊。比如说父母，有的父母他是很想要控制你，有的父母他是忽视你，有的父母他可能是想要找你索取，当然不一定是我们的父母，但是可能有很多的父母，
很传统的社会类型上父母的这样的一个
角色，他对很传统的父母，他自己可能并没有做好父母，但他会把很多的期待，很多的索取，很多的控制强加在子女身上。那我们就可以去直接告诉他你是错的，但是我爱你，但是我也不会去做你觉得是错的事情，但是我是爱你的，我会对你好。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大的一种内生力量长出来的一种，也不能说对抗吧，我觉得是一种成熟。就是第一，我告诉你你是错的，我不觉得你是权威，那对的就是对的，错的就是错的，那你就是错了。我不会按照你的期待或者你的要求去做事情，我也不会再遭受你的某种情感绑架，但是我爱你，我会对你好，我会照顾你的身体。
你有没有觉得这种权力的隐性的转换，它背后是不是也和经济权力、经济掌控力的这样的一个权力的转移有关？
这一定是非常有关的。因为很多的朋友之所以有时候会面对父母的某种压迫也好，可能是真的因为没有完全做到经济独立。
没错，这样的话不好听，很功利。作为一个社会人，如果我们想真正的人格独立，你就一定要做到本领的独立和经济的独立。如果你连经济独立和本领的独立都没有做到的话，我们谈人格独立就是妄谈。
对，因为你确实是会没有力量，你确实也会受到别人的控制或者影响，因为你自己还没有 达到一个可以说你是错的的状态。
如果你结婚买房，你所有的一些社会必须的行为是靠家里人给你的供养，他们给你供养的比例越大，他们对你人生的控制
话语权就越大
就越大。我再举两个例子，都是我身边很喜欢的女性。一个就是我也听杨天真的博客，有一期是她和她妈妈的对谈，她妈妈就在里面去说你为什么不找一个伴儿，不去生一个孩子。其实杨天真在里面和她妈妈的那个对话就很像你刚才说的，妈妈我很爱你，但是你说的这些我不会去听。我觉得她的底气就是来自于她
完全掌控自己的生活。
是的。还有就是还有一点，当时我听完之后特别的受感触，我一定要去说的一个例子，就是我很喜爱的一个女博主，经常看她的视频。她在视频里面和她妈妈的关系是非常好的，就是她的妈妈已经作为一个长期的一个角色出现在她的视频里了，就超级搞笑。就也是在一个播客上面，主持人采访他说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下你和谐的家庭关系，因为感觉你们母女关系很好。他说放屁，因为我现在挣钱了，你不知道他在小学的时候是怎么对待我的，他把我喜欢的明星的海报全都撕掉换成了国家地图。你现在看到那些好是因为他发现我能独立能挣钱，他才把这个世界的话语权交给我。
真的真的太有意思了。但这个确实也是一个我们独立的，也不能说意义吧，就是我们独立了，我就可以去完全的掌控自己。当然我们这里只是说到了比如说父母的，其实包括工作也是一样的。当你习得了一些技能，当你成为了那个关键的人物，你记不记得我们第一期聊的时候，我说我被职场 PUA， 我还哭了，我还用了这个眼泪和情绪这种武器去针对我的权益。
我当然记得，而且很多人都把这段截出来和我说好精彩，我以后还想听杨一再说他职场的这些。
然后你知道我现在是怎么做的吗？因为我已经到了，我才是那个不可或缺的人。我周末的时候我就是可以
不
回
微
信，
哦，很爽。所以我们人生的剧本要自己去写，无论我们要当一个自由的人也好，我们要当一个大，我不是觉得所有的人都要当大女主大男主主角，但是我们要选，我当配角我也是自己选的，我当主角也是当我自己选的，而不是别人逼着我去干的。我觉得这个就是三十岁的意义。但是三十岁还远远没有到结束，它只是一个小小的开始。我们要开始学着对自己每一个角色每一个对自己的探索负责任了。
是的。所以你会发现你到三十岁的时候没有年龄焦虑吗？因为很多社会上的声音可能就是哦，三十岁了，你是不是要，这个身体变差了，皮肤状态变差了，人也会开始衰老，然后你还没有生孩子，你会担心你就啊，可能生不出了吗？
杨一，
你会有这样的焦虑吗？
杨一，我告诉你，你这个问题太好了，我也要告诉所有担心的人，我到了三十岁的这个节点，我一点年龄焦虑都没有，我觉得我年富力强。我的人生，我的这个舞台灯光才刚刚站到我自己人生舞台，聚光灯打在我身上，我才要开始演这出戏，我才刚刚开始，没有任何焦虑。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现在有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这个社会人均恋姐。
对，
说明三十岁甚至三十多岁才是一个女人她最自信最独立最有魅力，因为她所有的气质她所有的力量都可以按照她最内心的想法向外传递，这个时候是最有魅力的。
是的。我觉得假设我们说一个角色或者女性越往上越有魅力，因为越往上你更加活成的是你自己原本的那个颜色，外界给你的颜色越少，你更多的去活成了你自己，所以你吸引来的那些人可能也是真正因为你自己的特质吸引到你的，你就是那个被很多人恋着的姐。我们今天聊的是三十岁，但我们说三十岁没有年龄焦虑，但我就可以很自信的说我到了四十岁五十岁我依然没有年龄焦虑的原因，就是我为我自己而活，我为我现在当下生命的每一秒我自己去控制和安排，所以我不会有焦虑。我可能会有压力，我可能会有紧迫感，我可能会有面对具体的事情的焦虑，但是因为我的年龄和我的时间是我自己做主去安排的，我不会有年龄的焦虑。那杨怡，你现在还没有到四十岁，我也是三十到四十这个阶段。如果你觉得我们站在三十岁，我刚才说人生这个舞台，我们刚刚站在中间，想要去 演好自己的戏，去自己作为主角也好，你想对四十岁的自己或者五十岁的自己，未来的自己有什么期许吗？
我觉得我对自己最大的期许还是做一个我想象中的很厉害的人吧。
你想，只是你自己想象中很厉害的人，而不是社会中想象中很厉害的人。
对，一定不是社会想象，一定是我自己想象。因为我最近发现了一个天大的让我自己完全不敢相信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对金融没有兴趣，
对吧？你也是到了三十多岁，一个成熟的金融女，发现自己金融做得很厉害，别人觉得你很厉害，但是你现在没有觉得你自己很厉害，对吗？
对，因为我总结下来之后，我发现我其实是想做一个企业的，我并不是想做金融。就哪怕我在金融这个行业好像取得了比同龄人多一点的小的成绩，也完全不是因为我在做金融，是因为我在把自己做一个企业。
你的这个想法呢，其实也是在你过去很多的自我探索和实践中才生长出来的。
就是最近，就是我们从第一期播客开始，就是这三期的时间，
我们带着大家一起去探索，顺便呢也探索了一下我们自己。
是的，我觉得这档播客对我们俩来说最大的意义，一方面可能是我们有些朋友在同一个战线上，大家一起前进，一方面我也有很大的收获。我在我们的每次对谈中，在我们的每次交流中，也会碰撞出很多我之前没有想过的东西。而且明显感觉到三十岁之前你可能有这种感受，但你会，
时机还不够成熟，
时机不够，然后你会觉得你风险厌恶。就像我们说的，我们要人在安全的时候才会想着去探索自己，那你自己还没有立足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去应对某一种很大的风险。那到我们三十多岁之后，我会发现 OK， 好像那些风险对我来说都不再是一个风险，我会知道我可以。那在这个基础上，我就会更想要去做最想做的事情，就是我想做一个企业。但并不一定是我现在就直接裸辞创业，因为做企业有很多方式，你可以用你的能力去加杠杆，或者你可以去一个实业里先学习，然后在中间碰一些机缘。当然你也可以直接裸辞创一个某个行业的业，
它有很多的路径，
有很多的路径，但是这个方向是我非常非常明确，非常非常坚定。
所以我们说自我探索，三十岁绝对不是一个休止符，它是一个新篇章。在三十岁之后，我们的人生可能还会有天翻地覆的变化，也想让很多的朋友陪着我们一起去看一看两位主播如何更好的去探索自己。因为杨一，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的人生好像都是在三十岁的这个节点去进行了一个重启？
我刚刚就特别想问你，四十岁的时候你想做什么，或者你对自己有什么期待吗？
说实话我不知道，我一直不是一个像你一样对自己有规划的人。我们所说的成长也好，人变成一棵树也好，你可能小的时候就有了你刚才所说这个想法的
一个种子
愿望。为什么到了三十岁你可以做了？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社会时钟，还有人生长你必须要经历的自然阶段，你习得了一些本领，拥有了一些积累，你愿意去探索并且承担它造成的可能成功可能失败的后果，你已经想通了。但我呢，我可能是在这样的一个旷野上我去奔跑。那我希望我四十岁的时候，我就想对三十岁的自己去说，无论你当时是又回去上班了也好，还是你成为了一个特别美丽有魅力的母亲也好，或者是你还是在现在这样去做你热爱的和体育运动奔跑相关的事业也好，我希望我永远有对自己探索的勇气，还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
嗯，我觉得红红这一段话也可以送给所有的三十岁之前或者三十岁之后的人。
就是我们两个真的是很不一样的两个人，但是肯定都是代表我们在三十岁之后对自己做出的探索。我觉得这一期真的特别的好，它也是我这个三十岁和杨一起完成的送给我的第一份礼物，我非常的开心也非常的感动。谢谢毕不了业第三期陪伴我们的大家，陪伴红红度过了人生很重要阶段的大家。那我们就第四期再见。
第四期再见，也希望听到这一期所有的朋友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祝红红生日快乐。
Mother, what will I be? Will I be pretty? Will I be rich?
我又回来了，因为三十岁对我非常的重要，而我也在刚刚收到了非常爱我我也很爱的爸爸给我的一段祝福，我觉得我受到了特别多的鼓励。在这里呢，也是红红的一个小小的私心，我要把爸爸给我的一段祝福去放在播客的结尾，也谢谢还能听到这里的朋友们和我一起去分享。我在这里想说，我的三十岁可以如此的独立自主乐观自信，即使受到了一些困难或者一些伤害，但是都因为我有非常好的很好的爸爸很好的妈妈，我有家人给我的爱，让我现在也是一个充满爱想要去更好的去爱这个世界的人。那我们就真的下一期再见了。最后也感谢声派对于我们本场录制的技术和场地支持，请大家持续关注毕不了业，我和杨一还会带来更多对于世界探索的观察给大家。拜拜。
哎，真是太快了，我还是给你发语音吧，想说的太多了。你都三十了，宝贝儿。人说三十而立，我的宝贝儿从94年出生到现在，哎呀，真快，30年了。我宝贝儿出生身体不大好，我那时候就希望你能健健康康的。我女儿小的时候就表现出很聪明很伶俐，从小学开始你就是一直在努力，到高中也是名列前茅，保送到北大以后，之后又从实习到上班，你眼里一直是别人家的孩子，爸爸妈妈也拿你一直当作骄傲。到以后你也表现得非常非常的优秀，但是呢，你3-4年以前吧，偶然的机会跑步以后，你的赛道目标又转变了，这个确实需要很大的勇气，爸爸妈妈真是很为你担心有些啊。你在干的也很好，其实说心里话，真希望你安稳，但是通过跑步你找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找到了本质，我认为这是生命中应该坚持的元素因素。你又选择了另一个比较艰难的赛道啊，但是呢，爸爸妈妈也相信你。我的女儿从出生，从小学初中大学到工作一直在奔跑之中，现在带引号的啊，连奔跑铁人三项我看了好多资料，破三是很不容易的，尤其女孩子，并且我女儿在沟通啊，在这个讲演啊，还有这个主持方面确实有很大的天赋。讲了这么多呢，我女儿三十了，我希望呢我女儿扎扎实实稳扎稳打，不要急功近利，注意身体，维持好一个稳定的情绪。任何事情不会说一蹴而成，滴水穿石，积土成山，一点点来，不要太着急。不管怎么样，我们都是你的忠实的观众啊，爸爸妈妈还是你坚强的后盾。我希望我女儿在30岁真正选择自己所想要的，努力吧，奔梦想。爸爸妈妈支持你，祝福我的女儿。